哦，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613节哈，在10:35到10:47这个地方。那当然，因为我觉得，像个人信仰本质这种书呢，它其实是蛮实用的啦。那假如说我们这样带一下的话，哈，我是怕很多真正我们想要吸收的部分，我们没有仔细去探讨一下。那这一章里头呢，虽然短短到现在可能上了好几个礼拜了，但是我们在想哈，他从个人的这个部分慢慢去引导出为什么你有一个感觉基调。那感觉基调它解释，就是你个人的特质哈。那这里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啦。不过像在这一节之前，他提到说，每一个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就仅此一家，别无分号。而且永远不会再重复，它永远就是只有你这一号人物，而且你的那个可靠性、你的正当性，好，或者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的那种必要性，哈，他在这个地方他先给你，给你相当的肯定。那因为你的内在需要你这一号人格方式来体验你的生命，所以才创造出你这个人格。而你的能量的这个核心呢，其实是来自于你那个存在的那个本质，而这本质我们就叫它做感觉基调。那所以你的感觉基调就是你存在所有的能量跟力量的来源。你如果是按照你的感觉基调的话，你就很容易的透过你自己来集中在你的人生方向上。那你说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好，描述到说一个人有个特质，而这个特质，比如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之前Bonnie 也提到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他有这个癖好，或者是他不吃某个东西，或他的特长在哪边，那这个的话就是他的感觉基调嘛，他的感觉基调所在。而为什么他需要这个感觉基调呢？你知道这样的感觉基调是他的力量的所有能够使用的力量的真正的来源，因为从他的感觉基调当中，他才能够取得到他的力量。好，那所以。你的存在就是你的感觉基调，就是你的能量跟力量的来源，而且是来自于那个永不枯竭的，我们说生机跟活力的源头。好，那这里他提到一个观念哈，这观念可能我想大家都多少会有的哈，大人跟小孩打架的，
打输了，
打输了，OK。他说你的感觉基调。你比如说你是某一种风格的人，你的感觉基调虽然是你自己独有的，但它却以某种模式来表现，而这种模式呢，是为所有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人间的生灵所共享。当然这句话这样很快就把它带过去，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人，他很小气，或者说他婚姻上一直受到欺负，或者是他是个大师，他赚很多钱，那可能对这个人来讲的话，这是他个人所独有的。可是他这里提到说，这种模式是为所有将注意力集中在人间的生灵所共享的。那这里就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第一个，还有很多的生灵，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人间，对吗？那所以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人间，所以你才造成。你现在这种人格特质跟你的这种比较特殊的感觉基调，这是一个嘛？有很多生灵是没有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人间，所以意识就是他观看的方向，就是说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里，那么你就体验那一个部分的实相。好，那你的注意力放在物质实相，而你的那个很特别的那个表现模式。好，很特别的表现模式，像我们的夏蕊，对不对？那他有他的很特别的一种表现模式，跟爸爸应该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好，那他的表现模式呢？虽然是他个人的，可是却为所有的生灵所共享。那你可以说这很简单吧？这之前的话，佛教的理论就是你有任何想法，那就是会放在阿赖耶识里面吧。那其实如果看穿了这一点的话，哈，你会突然间有一种。哑然失笑的感觉啊！你今天，假如说你把眼光不是从你的自己身上 不是完全放在你自己的身上，把它拉开一个角度的话，你会发现到说，我今天喜怒哀乐的结果其实是为大家所共享的、啊。所以如果你到迪士尼去买 一瓶汽水3块半4块，那你让对方赚钱，对方很高兴，那你也一样啊，你就事实上你也是会享受到那一份高兴，只是你现在这种状况你享受不到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以归纳到一个点出来，就是说，好，那人家骗你了啦，或者是你今天受伤了，或者你今天受苦了，或者是多他啊、他比你更优秀了，他比你赚更多钱了，你会觉得怎样？很替他高兴啦、啊，因为他的结果是为所有这个把注意力放在人间的森林所共享了、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化解掉所有你不需要的这些嫉妒心啊、不足的心啊，或者各方面的想法？所以我在今天的 email 里面，我才最后归纳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啦。你去看我，比如说我现在来讲的话，我对某件事情我很介意，或我对某件事情很生气，啊，或我某些事情我觉得真的很过意不去，过不去了，啊。那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再往后退一层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干嘛、啊、那这样的结果，我想会有一种情绪会出来，也就是接受他嘛，好，爱他嘛，好，就不需要有那么多的纠结，因为你收到的是你收获的，他收到的也是你收获的、啊、因为终究来讲他是为人间的所有的生灵所共享的。他说因此那样来说的话，你就跟所有的其他的森林以及自然的全部的这个生命的架构一样，全部都是地球的产物。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可能每个器官或每个细胞都在做不同的这个功能，可是它最后就是变成身体能够运动、身体能够运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嘛。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可能在人世间，那么一年一年这样过去，好多好多的事情发生，那可是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最后它是有一个 production， 这就是地球的产物，所有的人的产物的结果，这个恨他，那个爱他，那个什么样的，这个那样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地球的产物了。所以他说，因此当你有肉身的时候，你并不在大自然之外，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为什么他归纳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因为他说喜怒哀乐名利前情，不管什么东西，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地球的产物。而当你有肉身的时候，那么你就不是在大自然，你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了。因为大自然就是地球啊，啊，你的感受不就是地球的产物吗？他说，那你的感受跟岩石、跟树木、跟其他他们有意识的，哦，不是都一样吗？而且你们分享着一个共同的一个形态意识，啊，这个是一个德国字叫做 Gestalt 哈，它是大家是共同一个形态意识，就如同你身体中的有生命的组织也是一样，我们自己的身体的组织是不是分享一个形态意识？比如说我今天吃了包你的南瓜，松子南瓜，那我舌头很高兴，然后我脑袋也没有很高兴。那心情里面很高兴，啊，那想到松子就觉得很高兴，因为松子很贵。
Amy 的松子。
啊 ，Amy 的松子。Amy 很大方，所以松子很贵。
你很高兴起来了吗？哈哈哈哈哈！太好
睡，
太
好睡。哈哈哈哈哈！帮你按摩的。啊，他好爽哦。
好热啊！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他用身体来解释什么叫做形态场。当你的牙齿不舒服的时候，你全身的没有一个细胞是会舒服的啦，因为它会牵动你全身的不舒服嘛。好，那假如说你吃到一个东西，啊，比如说晚上喝一杯葡萄酒，啊，波尔多的葡萄酒一喝，哇，好棒！然后虽然是纯间棒，可是你整个身心都是很舒畅的嘛，所以它是一个形态场。当你看到有人送你东西，或你觉得好像很被爱被宠， 那你全身产生出来的那个舒服感，好，当你觉得人家在讨厌你，啊，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全身都会产生出一个不舒服的感觉。今天被骂了，好，到公司被老板骂了，两三天饭也吃不下，睡觉也睡不着，好，那奇怪了，你只是被骂，啊，骂可能是头脑的事啊，骂耳朵的事啊，可是全身会不舒服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吧。啊，所以他在解释什么叫形态场。形态场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一个部分受到刺激，那你其他的部分其实会跟它是一个形态的状态。好，那比如说我今天脚踏到石头，那只不过是脚啊，跟手没有关系啊，可是脚痛，手也不舒服啊。好，那因为我们自己跟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地球的产品，所以我们大家当然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悟道了啦。好，啊，这里它有译注了，Gestalt 是个心理名词，指的是一个整体的不可分的架构和模式，那具有明确的特性，带有一种整体的经验，也就是它的经验是整体的。好，那既不能以整体中的部分来划分，你 划不开，也不能用简单的用小单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总和，不是的，它不是这样算的，它其实都是包含六超越嘛。哦，我不能说我的脚踢到石头，所以脚那边痛就好了，其他的部分我封杀，我痛到脚，那其他的部分都不会不舒服，不会，对不对？今天如果说有人指着你骂，你不会说，嗯，他骂只有声音受到影响，就是你心脏会痛啊，他会流眼泪啊，你全部都是一个整体的嘛。好，所以那个叫做形态场这样子。那生命本身是个形态场，换言之就是我老是喜欢讲我们大家吃大锅饭的，啊，你好他好谁好都一样嘛。啊，如果谁好都一样的话，我说真的就是注意你自己的感觉基调，你自己的那个独特性，你按照你自己的独特性去表达你自己，高高兴去表达就好了，你不要管别人啊。我的意思说，不要觉得说哦，别人比你更强，别人比你更好，然后你比不上人家，你不用管那么多啊，因为你在你的感觉基调里面，事实上你就在你的力量场里面的。他说，细胞跟器官也都一样有他自己的意识，那但是仍然形成一个形态意识，这是没有错嘛？细胞是细胞嘛，器官是器官嘛。细胞没有名字，器官也没有名字，但是人是有名词，叫 Lisa， 对不对？啊，那叫 Lisa 的话，我们就牵扯到自尊的问题嘛，你不能够侮辱 Lisa， 啊，你要疼她，要爱她嘛，对不对？好，可是，哎，细胞它没有名字，哎，它还是跟你一样有共同的意思啊，它不会说我的细胞我没有叫一号细胞、二号细胞，它不会管你那么多，因为它是共同形成一个形态场。那好，他这里提到说，人类除了个人有个别的意识之外，也一样的有着一种形态或者是集体的意识。我们有个人意识，好，我叫 Charles， 那我 Charles， 比如说我今天煮什么菜给大家吃，好，那 我为了要让大家赞美我，昨天晚上就开始准备 要做什么菜，好，那是我个人意识，好，那他说啊，其实一样有一种形态意识和集体意识。那集体意识跟形态意识，我们个人是觉察不到了，因为个人来讲的话，这种意识几乎你是根本就看不到。但是呢，我们说的人类的这个集体意识哈，它自己是有一个本体的。你听他讲到这里的话，你在你的脑海去形成一个 picture， 一个很好笑的 picture， 就是说其实呢大家内里都一样，但是呢最表层的那个呢你先戴一个帽子嘛，就好像我叫 Charles， 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戴一个笑铁面的这个面具过来，你们看啊，这个 Charles 都是笑笑的，那明天我戴一个哭铁面的脸过来，然后大家说哦， Charles 是哭的，但是 Charles 本身就是都一样，他只是个别的个别意识，他我 我们的个人呢，他有一个我们外在的感觉上的那个外表的那个意识形态，或我们说的自我。可是内里头呢，其实大家都一样的，就好像你每天穿不同的衣服，好，你每天换不同的衣服，可是你的身体是一样的。那我们的内在，我们的人类的集体事或人类的内在意识是都一样的，可是呢，每个个人却穿着不同的衣服嘛，是不是这样讲？所以他说，你虽然是一个独特的个人，啊，独特的个别的独立的个人，但是你仍然是那个本体的一部分。那既然这样讲的话，那可是算是你讲这样对我没有用啊。我虽然是个人的，可是我薪水多少，我总希望再多一点啊，对不对？我总希望我能够更年轻更漂亮一点啊，我总希望我更有钱一点啊，更有健康更健康一点啊。虽然没有错，你说我们大家本体都一样，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你所受到的唯一限制仅止于你选择的这个物质实相。如果你不选择物质实相的话，那么这些都不是你的问题。那就像我那刚刚属圣在提到那个 Groundhog Day， 对不对？你选择的那一天，你选择那个物质实相，所以因为你选择这个物质实相，你当了 Michelle， 所以我今天当一个 Michelle 这个角色。但是如果你不选择 Michelle 这个角色，不选择物质实相的话，那么所有的力量都是你的力量。所以因而你把你自己，因为选择这个物质的实相，所以你把你自己置于这个物质实相的经验以内。所以当你有物质性的肉体的时候，你就得遵循这个物质定律跟假设，这是没有错啦。我今天出生为 Michelle， 这没有错啊，我的内里是本体啊，可是我是 Michelle 的话，我就要多一点钱啊，我就要更健康一点更漂亮一点啊，我要一切都是最好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范围内，那我们要遵守这个物质性的这个肉身的定律啊。我们说我马上要变得很漂亮，那就很漂亮了，你还是有物质的定力这样子。但是有这个定力要做什么呢？他说所有这一切呢，都是造成一个肉体能表达的架构。好，就是说如果今天它没有一个规则，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表达，把你的意识放在肉身的时候的那种表达方式。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来玩麻将，那麻将是没有规则的，应该说是比如说三个一样的叫碰，对不对？就是叫碰嘛，对不对？那假设说我说三个不一样才叫碰，可不可以？
不可以。
现在不可以啦。当然不可以嘛，因为现在麻将已经大家玩很多年了，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不可以发明一种新的麻将，然后有新的规则，可以吧？
要四个人都同意啊。
对啊，四个人都同意啊。好，就是我的麻将的话是三个都不一样的就叫碰。
那三个一样的叫什么？
三个一样就不能，三个一样就要被抓鬼。因为规则久了以后，我们很直接的就会说不可以嘛，对不对？但是其实规则是不是自己定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讲好啊，你说棒球三振就出局嘛，那我们可不可以五振出局，可以吧？当然可以啊，因为大家讲好就可以了嘛。好，对啊，
就是台湾麻将跟香港的又不一样啊，
好像有很多
规则很不一样，
很多花式或者算台的方式不太一样。
那大陆又出很多不一样，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规则啊。对啊，那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来肉身，然后来这个世界上，那因为肉体必须要一个表达的架构，所以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就利用肉体来表达我们的心态，而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特质叫感觉基调嘛。好，所以但是呢，在这个架构里面呢，你有完全的自由去创造你自己的经验。我们今天玩麻将的话，我要怎么打，我没有完全的自由，有嘛？可是我必须要遵守麻将规则嘛。好。大家讲好的麻将规则要遵守，但是呢，假如说我没有这个架构，我就没有办法说我赢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的牌都变成一色，是不是叫做一色，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对，清一色。那现在规则是如果这样 不是叫赢的话，那你就赢不了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表达的架构，然后在这个架构里面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创造你的经验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告诉我们说，创造自己个人生命中的第一个环境，以及创造那活生生的世间万象，这全部都是我们的创造。但是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全部都是别人造成我现在的问题嘛。他说你的个人生命以及你个人生活中的经验，在某程度也铸成了这个世界变成现在这个面貌。赛事的一个主要意思都是一直希望把那个主权抓回来，就是今天的状态完全是因为你的某些想法去创造它的。所以他说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会谈到很多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及你多种事件的一个创造中所参与的部分，包括个人跟共同的事件。虽然他是谈个人实际上本质，但是呢都是你的主观世界当中用你的心去创造出来的。不过他说在继续谈下去之前，他要讲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物理现象当中全都有着意识存在这个事实。花有意识，草有意识，所有的动物都有意识，那么石头有意识，空气有意识。所以最近不是有一个海燕打那个菲律宾吗？听说死了很多人嘛，大概好像听说好几万人是不是？对啊，
千万说
不上，没有那么多了，大概
一万
，
就是说受灾的有上千万。
哦，受灾有上千万。那他们是在讲说那个海水来的时候呢，水高大概将近上百尺，那一冲的话好几公里就全部都毁掉了。
是海水？
没有，它是台风刮起海水。那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风到底是什么？风你看不到嘛，你也摸不到，你也看不到。但是风到底是什么？那风造成一种气流上的变动，但是呢，它可以把整个海浪掀起来这样子，然后把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摧毁掉。Yeah. 但有很多，我看网络上有人在讲说，哦，菲律宾对我们不好啊，我们不要去帮助他。但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帮助别人啦。所以他说啊，很重要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在大自然中所处的地位。那你的地位是什么？就是你自己那个感觉基调。啊，大自然是一个从内而外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所有。自知的生命也同样是从里向外由自己所生出来的东西，而且是被施予的。我想这个赛事已经在每一本书一再强调了。可是我们怎么样去真的了解到他所要表达这个部分，就是说你看到的事情它是从内里出来的，我们是这么说，是从外面出来的嘛？我今天碰到什么人，但是你不会想是我的某些心态在内里里面去勾引这个人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他说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存在的一部分。所以呢，你以某种方式的话，透过你而活着的生命就是你自己所给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恐怕跟目前的宗教的所有的宗教的这个观点都不一样。基督教的观点是说你的生命是上帝创造你出来的。佛教的观点是业力吧，或者是其他因素，总而言之就是你是不自主的被推着走嘛。可是赛斯的说法是说你自己活着的生命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因为我是实相的创造者， 那如果我的出生不是我自己创造出来，如果家庭，我的家庭不是我选的，我的身材，我的身体状况不是我选的话，那就不是我创造我的实相了。所以他的观点还是一样的，强调说，那个给你活着的生命的，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不过现在这样的一个说法，慢慢人家也比较能接受了吧。我记得好几个月前，我去尔湾嘛，然后参加一场读书会，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说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嘛，我就说，你选择你的父母，选择你的家庭，啊，大家就轰然一笑，说，唯一不能选的就是你的家庭跟你的父母，是不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唯一不能选的就是家庭跟父母，可是呢，你如果看卢医生，他一开头就是讲说，你选择你的家庭啊，你选择你的父母，那你选择你的生命方式。那假设说我们真的能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好遗憾的嘛。好，我选择我现在这个样子，那可能你会问啊，那为什么我不选漂亮一点呢？为什么我不选身材好一点呢？为什么我不选有钱一点呢？好，我那可能你还要问说，为什么有些人选那种出生就是残废？难道有人真的想要出生是残废的吗？对不对？赛斯说，怎么会没有呢？啊，你看小朋友他会。骑摩托车会骑单轮的，有没有？哦，因为你可能放弃某些条件，然后再专注在某个条件，你可能没有显很漂亮，因为你不愿意把时间放在美貌上面。因为假如说你是一个很美貌的女人的话，好，那么你可能一辈子所绕着都是很多追求者嘛，所以你没有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身心灵成长或什么的话，没有时间呢，你没有时间想做你自己该做的事了。
有道理，有道理。
他就讲了，
我们都是很有时间的人。哦，我都没有听错啊。是有价值感。
又得罪一
拨
人。
对，我是说赛斯这么说，不是我说的，我也得罪很多人。简单的说，他这里归纳两句话了。他说，你的世界就是由你自己一手所创的，好，真理就只有这一个。为什么大家这样
没辙了？
你讲的太大
责备人家就是没权
利了。赛斯哦，赛斯就讲，他说没有什么真理啊。如果真的要讲真理，真理就这么一个。全世界如果说有真理的话，真理就是一个，哪一个呢？你的世界就是你创造的。就你要完全负责任就对了啦，你不能怪任何别人啦。
前天我看到网上就有一个叫 Blind John Berlin。他是1930的歌手，他有一首歌叫做 Nobody's Fault But Mine，
有可能
就是错都是自己，不是别人的。很有趣的，
中国
人，那是黑人，他是盲的，他叫 Blind John Berlin， 然后他有一首歌啊，被选中了，送上 Space 啊。他其中27首歌里面有一首歌是他的《送上 Space》。
早期大概几十年前，那个负责任这样的观念呢、其实还蛮风行的，当好几千人在写这种东西嘛，那叫什么 AICU 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的，忘了名字了。对啊，那主要是要教你说。其实你的世界，你现在状况就是你要负责了，你不能怪任何其他人。对。然后他说明白这个，你就明白了创造的奥秘。所以他讲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世界是你一手所创的。好，那如果你要知道创造的奥秘的话，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世界是你由你所创的。不过呢，这里是由你一手所创的。现在如果说我们投票表决的话，应该不会过半数吧？
同意啊，
同意啊，
同意啊，我们都同意啊。
是吗？
不是二万的人。
你因为没关系啊。
学赛事人不会在意的。
好了，那继续了哈。他说我一直在提到你，在这里请别把这个你跟你通常认为的你弄混的哈。他说通常你想到的你就是我们说的自我，而自我只是你的一小部分而已。自我是你个人里面具有那种独特的专长，直接跟你的意识心打交道，而最直接关切的就是物质实相的那部分。好，这里赛斯就帮我们把这个谜底把它解掉。你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个世界就是我所创的，我现在的一切呢都必须要是我自己负责。好，那现在问题是说，他所说的你呢，不是指你知道的你，比如说我叫乔斯，那我说的我呢，指的是我乔斯的我。他告诉你说不是这样子，而事实上这个你呢，还包括你所不知道的你内在的你。我今天在上那个智商课的时候，我有提到倪斌跟什么就是在那个意识的探险的第二章吧，他就提到约瑟约瑟那时候正在研究那个圣经的这个考证的问题嘛，就那一阵子很生气，他一直都是在一种非常生气的状态嘛，结果后来才发现到说，原来根本耶稣都不知道他自己在生气，真正生气的是他背后那个叫倪斌的那个老头子，那个是中世纪的一个老师啦，好，然后是雪儿的老师，而这个小女生呢，就是我们就是那个叫做苏华金斯的前身。那所以他意思是说，我们自己在面对我现在所碰到的人事物的时候，除了你以为的自我在面对现在的问题之外，其实你的转世的这个自己的那些人格全部都会跳出来，变成你背后的背景。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所谓的你呢，根本就不是只有你而已，而事实上是一整套的啦。好，就像说我在讲说，当你碰到一件事情，那么你所面对那件事情，你的判断当然不是你现在所面对的事情的判断，而事实上常常是你过去的经验全部的总集合嘛。比如说我说我不敢吃鸡脚，那可能对现在你来讲并没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女儿不敢吃葱，不是她现在应该说不定也不会不敢吃，可是她说她不敢吃是指什么？是指她之前的记忆吧？那之前的记忆就要更追溯到多远啊，可能是儿童时代的，或者是根本就是前世的。
我会插问一个问题，那你们在讲现在在做的这个 regression， 你为什么认为说它追溯到前世？会有什么作用？会有疗愈作用？
这样讲哈，如果说这样讲，我假如说我是一个不敢吃海鲜的人，
对，
那在这一辈子里面，你可能找不到不吃海鲜的任何理由，因为比如说对我儿子来讲的话，我们家都喜欢吃海鲜，从小就喜欢吃海鲜，我们家的前五代我所了解的每个人都爱吃海鲜，我们是住在宜春的人，对不对？那怎么会出了一个儿子他完全排斥海鲜，而且排斥到非常厉害，身体也会呈现那种排斥的现象，对不对？那当 regression 的时候，他可能发现说，哦，原来 之前它就是一条尾巴，不是假设这样乱讲的啦。我这样讲，
我就是好奇嘛，就是我们做这个 regression 有没有这种？
因为有些原因，就是在我们潜意识里面的原因，或者在我们造成我们那个感觉基调的那个背后原因是什么？好，为什么我这个人会那么没有自信？可能我在之前有一点问题，好像我们的Stacy 他提到说，他之前是一个中将吧，这个船上的将。船长还是什么？
你的官位又往上升。
然后炮弹打下来，刚好打到他的这个腹部还是什么，那个地方痛。然后他说连几次，大概那个痛的位置都在这个部位。好，所以他这一次，他看到这个部分太理解了，所以那个部分可能就现在就没有了吧？现在没有了吧？
中
将
开刀已经开掉了，
下一次就没有了。
下次没有，对，
下次不用再开了，
下次就不用了。真是，突然间看到了。
看到什么？
他的意识转变状态，看到他的其他转世。
哦，我这辈子肚子一直都有问题，已经开过两次刀了。那就是
开
第二次开刀的时候的前几天，就突然就睡觉起来，好像有 picture， 就像看电视一样的，他就看到我当过一个军人，在那个军舰上面，然后那炮弹打过来，然后正好就打打打，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印度的女孩子，我难产，那也是肚子。然后还有我有一次好像是个有做一个厨师，那在烧就帮大家在烧的时候，那个火有 burn 到这个，我就看到这三个，我就好像有点就在想，哎，怎么回事？然后就回来了。要不然可能还有更多关于我肚子，要不然我这一辈子我的肚子开刀。
赛斯是有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其实已经差不多要轮回转世完毕的人，他身体的那种状况他就不会呈现一个很那种上下起伏的状态，可能是有问题，可是那些问题都会是比较一些比较小的问题，就是不太会有那种非常激烈的那种状态，那可能碰到的事情也不会那么大了。他是在早期课里面有提到这些东西。那假如说我们因为他这里先有一个观点嘛，观点就是说你现在只是你的意识形态，你的那个感觉基调透过一个肉身来表达你一些思想的方式嘛，所以基本上呢你那个所谓的记忆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消失嘛。好，你的记忆从头到尾都没有消失，我们以为不见的那个东西，它只是让你没看到而已。那我可能，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很怕什么东西，我很不喜欢黑色，我很不喜欢什么东西。那其实它背后它有个原因，可能那个原因你早就已经忘记了，而你还是不喜欢那个东西。像我以前同事有一个同事呢，他只要看到蟑螂那他简直快要死掉一样。那后来我慢慢跟他聊到后来，他才提到说。他很小的时候，那他爸爸呢？假如他不乖的时候，就把他关在那个厨房里面嘛，啊，一个人，然后全家人都离开，然后去玩或干嘛，就留一个人把他关在厨房里面。那所以这里有很多的东西集在一起，就是说他对被抛弃的那个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恐惧，再加上在厨房里面又看到蟑螂，这些东西全部的集合，然后看到蟑螂的话他所有的记忆全部都被引出来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蟑螂不又，我问他说蟑螂又不会把你咬死，你为什么那么怕？他是没有道理的，就是小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遭遇，所以他看到蟑螂会很害怕。所以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害怕，你去往后推的话，他其实后面是可能会有一些潜藏你自己根本已经忘记的这些记忆嘛。那一样的，刚才他已经提过了，当我们是我们肉身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些感觉基调吗？那些所谓的感觉基调其实就是你前世的记忆嘛。 那前世的记忆呢，在它在你的潜意识的底层，它是不为你所知的。好，但是如果你去看意识的探险或者说梦与意识的投射这种书籍的话，它对 regression 的部分它提得很详细，就是说当你意识转变状态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每一生每一世所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造成你现在的这个结果。就好像我刚讲到那个泥冰呢，他就是很气很气那个他的那个紫海精简那个泥板被打破嘛，所以他对那个圣经记录不清楚的部分哦，他简直就是过不去这样子。那比如说像某些人啊，像Stacy 好了，他很爱干净嘛，比如说他如果家里有一点不干净的话，他可能就睡不着觉了。那这个东西的话，它一定跟他某些意识状态是有关的嘛？可能或者是早期他爸爸妈妈对他的教育，对。那像我那个朋友啊，他洁癖到很严重，因为他爸爸以前的教导对他来讲的话，就是哦，就要很干净才行的。那像我们这种乡下长大的，就没人管了。所以他提到说，我们说我们的自我，自我是你更大本体中的一个很专门的部分，专门什么呢？专门在表达某一种心态嘛。那你的自我是从那里面生出来的，然后来跟你更大的自己所过的生活打交道的那个东西叫自我了。所以你要不要逃跑？要不要越狱？翻开这个墙门跑出去。假如说你没有逃跑的话，那么你就是一直在原来的那种状态嘛。好，如果你从原来那个状态可以跳开来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现在问题是在，如果意识心容许自我跟他一起逃跑的话，自我会怕被切断，害怕跟孤单的这种感觉。一个人，比如说我身为翘死的话，好，那么翘死的话很怕自我会丧失。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自我丧失的话，那对我来讲算是死掉嘛。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上帝爱你们啊，耶稣爱你们啊，好啦，那你们现在跟我去天国，你们说会说不要，老一点再去。天国很好，我知道，可是现在不要去，对不对？大家昨天睡得不好。哎，
你刚刚说那个大家的内我都是一样的，自我不一样，就每天来，可是说内我是一样的。
往内层走的话，会是一样的。
哪方面是一样的？
各方面都一样。
各方面都一样。
本源是一样的嘛，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嘛。那任何一个万物呢，它变成三嘛，它三往前推就变二，二再往前推就是变源头自己啊。这个我们比较难了解啦，它是一层包一层的这样子。包含又超越，包含又超越这样子。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也就是等一下他会提到的。好，那你这样讲的话，比如说我现在Mike， 那我现在懂的事情就这么多，可是呢我现在急于做某部分的创造，我就不一定要借我现在所懂的事情，我可以往内去追到我内在本来是不是我的东西，甚至应该是说你的内我有的东西你都全部可以用了。好，这就是都一样的这个道理这样子。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自我当你是开始有意识觉知到我的身份我的人格的时候，你很怕失去自己， 你很怕自己死亡吗？啊，但是如果你跟着你的意识心走的话，好，你会发现到说根本一点都没有这些问题了。那自我是一个人个性当中各种不同的成分所组成的，然后呢，各种特性的综合处在宏变当中，又以单一的模式去行动。自我当然有它单一的行动，它是一个个人个性当中最直接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感觉基调。好， Amy 有 Amy 的特质嘛，树有树的特质嘛，好，那 Jenny 有 Jenny 的特质嘛，那三个人大家都知道三个人不一样，你就算是没有看到他的外表，好，那你也可以感觉到他们三个人气质是不一样嘛，所以他们有没有他的感觉基调，有吗？所以他们是不是按照这个感觉基调来表达那个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部分，是吗？所以我们说自我是一个人的个性直接跟世界打交道的那个部分叫自我，那换掉了自我你往那里走的话，其实最后根本就是一样的。那他在这里在解释三个东西嘛，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感觉基调嘛，一个就是自我嘛，好，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意识心嘛。那什么又是意识心呢？我们之前有讲过嘛，你有一个自我，有一个内我，然后有一个意识心是介于自我跟内我之间，它是有意识的心智。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的意识心当然跟你的自我是不一样，你自我一直想要保护我嘛。假如说我现在是个麦克的话，我希望怎么样？最好钱全部都让我赚，对不对？最好我长得又高又快，然后大家都好佩服我，好，最好我一切都很顺利，那个就是你的自我嘛。可是如果是你是意识心的话呢，意识心会了解到说，大家其实都蛮一样的。那以这个角度的话，就今天被人家欺负，你也不会觉得真的觉得怎么样，你有可能会探讨这些跟我的心态有什么关系吗？所以意识心是一个绝佳的感知工具，是属于你内在知觉状态的一种功能。好，意识心它是介于自我跟内我之间的一个桥梁，它对外来看变自我，对内来看变内我，它观看的方向在哪里就变哪里嘛。我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好了，往外看，哦，我叫 Charles， 我叫 Michelle， 这是自我。那往内看的话呢，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往内的话我就知道，哦，外面那个 Michelle 呢，他其实内在里面呢，他是非常丰富的，他什么都圆满的，可能就缺乏目前的这一份感受跟经验而已。好，所以意识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知工具，它是一种内在觉知的一种状态的功能。所以意识心是属于内在功能的一部分，属于内在感官的一部分，这样子。好，但是呢，他说在我现在所说的这种状况下，意识心它转向外，投向了外面那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使得你的灵魂能够向外看。如果你没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你怎么去往外看？那意识性的存在很容易证明，就是你常常会有一些灵感或不知道什么来的一个资料，哈，那个就是意识性。那你各位有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啦，乔老师，你讲这么多啦，啊，对我实际的生活上到底有什么帮助？有几种方式啊，你可以看类似像意识的探险当中，哈，比如说它里面谈到自动书写，当你自动书写的时候，哈，你是把你的自我的那个对写作的这件事情啊，你把它放掉，让它想到什么就自动写什么，你去自动书写看看哦。其实自动书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你们回家不妨试试看，就是我不用我的心去控制我要写的东西，各位去试试看，你不要把赛斯只是当作理论在学，因为假如说有一两样东西让你开发成功以后，这个部分就很厉害了。自动书写成功的人太多了嘛，以神退化就是自动书写出来的嘛。好，那假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 project， 那我让它自动书写，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就让它自动书写， 写到什么是什么。你看那个
怎样做，
就是拿一支笔，然后让自己处在那种我们说的那种低脑波状态。所谓低脑波状态，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哈，我跟你说真的啦，不是开玩笑的，就是你让自己心先平静下来，让打10分钟的坐或15分钟的坐，打完之后笔拿起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鲁伯曾经写到说，他在写《超人七号》的时候，哈，今天先拿到12章，明天再来是第7章，到后天又是第5章，哦，他没有按照顺序来哦，他完全按照那种我说的自动运作的状态哦，然后最后他就会完成。
就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
无意识状态，半有意识状态，就是你想到什么就让它自由流动，思想让它自由流动。学赛斯的话，如果说我们连这一点都不会的话，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很难从赛斯当中写一些对你还是很有用的东西了。因为赛斯告诉你，思想要活动，像水一样流动。好，那自动书写它真的是一个技巧，就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因为你在自动书写的过程当中呢，你的思路会突然间通。我昨天做菜做到2点多了，早上起来又开始做菜了，好，因为我要准备100个人的菜肴。那其实这蛮累的，你看我现在讲话都有点不太清楚。好，可是呢，我本来要写那些今天的这个导文，真的想说算了，今天 skip 一下好了。但是我还是让自己，就是说处在一种这种自由的状态这样子。那你知道吗，当你进入那个状态之后，你的精神就会来，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想说，一个人你在这个人世间要有非常好的创作，非常好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绝对不是你学别人什么东西了，对不对？你一定是自己创造出什么东西嘛。当今的这个社会上你看到的那些比较有名的人，有哪一个是去follow别人然后成功的？学赛斯能够学到什么成功的？应该不会吧？不是说你讲赛斯，而是说你讲什么东西跟赛斯差不多的。对，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是创作者啦，像拜伦凯蒂是创作那个一念之转，好，那像林极限是不是创造那个他的那一套？好，那那个叫做什么？克里斯那穆提是创造他，佛陀是创造他自己的啊，每个人都创造他自己的啊，没有说去花了谁的啊。好，那所以在创造的状态，什么在处于状态的状态？就是说你把你自己的思想放在一个自由的情况，让想到什么让他写下来，然后去组织他。那最有力的，他告诉你说，假如说我创造我的实相，而最有力的创造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创造的奥秘就是你怎么跟你的其他的那些连线，你怎么跟你那些以前的经验能够连在一起？比如说像 Stacy， 他跟他的当船长的自己，当厨师的自己一连在一起的话，那些资料跟那些经验是变成他的。那他现在只记得撞炮弹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要开刀的2-3天前看到的，可能是因为要开刀，所以他让我明白，就这样。
所以你说 regression 有没有很重要？ regression 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它是让你怎么样去在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之下，学着去改变你的意识状态了。因为你意识状态没有改变之前，你一直都是，比如说我今天下午才听到两个人在聊天呢。然后聊一聊，我就在想说，一个人要觉察，是啊，你讲的都是一些蛮好的理论啦，哈，你说啊，人啊，你要觉察，要控制自己，是啊，你在觉察控制自己，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你所谓的觉察的那个觉察，哈，它根本就必须要在一种自由的，自由开放的那种状态，也就是说，你的脑波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你意识转变，你才能够觉察得到，好不好？你不在意识转变状态，你很难觉察得到了。
你可以带有意识 觉察，也可以在自由状态觉察，可以用两种方法。
对，那是因为你已经到一个程度了。如果说你如果没有到一个程度的话，你要带有意识的觉察，你怎么带有意识的觉察？你只是说哦，我应该这样，我应该那样。那大部分的情况哈、哦，都会是处于一种我们说的教条跟道德的方式了。但是如果说你能够了解到我们说的，当泥冰是泥冰，约瑟是约瑟的时候，你永远觉察不到为什么约瑟会有那种泥冰的生气状态。但是如果约瑟了解到，原来他有一个泥冰的那个状态，而且泥冰的那个状态呢，他对圣经的这个史料失去这件事情，他是非常非常不满的。他就能了解为什么约瑟在看到找不到资料的时候会那么样的生气。
你认为说我们就了解，我们就可以改变意识状态吗？
比较容易了解到那种意识状态，没有错。
说不定是互相影响的。我就在想那个 Inception 啊、
嗯，
那个电影啊，那他不是有好多事，或者是他的 counterpart 啊，一个人溺水了，一个人有雪崩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像刚才那个 Stacy 讲的，他有好多的那个同样的一个经验，那会不会是那时间如果是同时发生的，那同时发生的，那么？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意识状态，我们如果了解
转变意识状态就可以了解了。
转变意识状态，如果
我们
现在比较不生气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比较不生气了，那也会同时改变其他事，让他们也比较好过一点。
是啊，没错了。可是问题是那个东西就是
怎么样改变意识状态？
对，因为我们说我们在潜意识的操作状态的时候，有点像自动导航。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不喜欢吃青葱。可是你怎么样去找都找不到，这为什么不喜欢吃青葱的这个状态？你没有理由去解释为什么你不喜欢吃青葱，你也找不到过去去回想发生过什么事，你也找不到。但是如果说，假如说你今天是在一种意识转变状态的话，你有可能比较容易了解。当然，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哈，既然所有的时间性都是同时的，你在当下当此刻的话，你仍然又可以用现在这种状态去觉察到你发生什么事，这是没有错。而且当你的自我的这个检讨的这个能力很强的话，你的确是不需要有那种regression 或者是说去了解潜意识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样的一个结果是没有错。可是我是说一般群众来讲的话，会比较是在一种自动导航状态。但如果说你经常有在打坐，或者经常有在看自己的内在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当然没有问题的。好，当然是没有问题，可是那毕竟不是那么容易啦，坦白说。
对，
对，
因为他说那个当下是微粒之点，一定有他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一定是在当下你可以改变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再影响所有。
是啊，当下是微粒之点，所以我们在当下的确是可以改变所有，我刚讲没有错吧。可是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因为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的自我跟你的内我合起来是一个我，那你现在只看到自我没有看到其他的我的话，那你只能看到片面嘛。那有的人修行很强，他的确可以从片面当中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是没有错啊，他不需要去做 regression。 但是你看哦，大部分有觉察的人他都会回到那种 regression 的状态。这样 你看在佛经里面，佛陀在看到任何一个人的时候，他说哦，你前世是怎么样啦，你什么样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这样讲？我现在只是在强调一个东西，他在谈我自我这个部分呢，他其实是内我跟自我合在一起变我，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有看自我那个部分。那你说内在的自己你当然看不到，因为你没有在一种意识转变状态，你是看不到。可是当自我保持一种明觉的时候，其实那个答案它其实是会浮上来。那你怎么样去让自己能够在一种明觉的状态呢？其实只要保持自由就可以了，开放跟自由就可以了。
我还是没有听懂，那怎么样改变意识？
就开放跟自由啊。
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你可以。如果你就是在麦里面觉得你不相信这件事情的话，那它就不会发生在你，在我们的身上。当你相信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慢慢一定会导你走向你所相信的那个那条路上。那像当下威力之点，像那 Eckhart Tolle
因为他已经到一个那种一种状态 stillness 那种状态，他也已经是在跟他所有的那个内我考难，所以他说 the power of now， 他的那个当下 the power 是来自于，就像 Charles 刚刚讲，是不是你这个自我，是 all， 是全部。
怎么样整合你跟你的内在自己啦？其实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那其实整合你跟你内在自己，其实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你也可以试着这种方法，就是说让你的思想完全自由。好，自动书写是一个让自己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因为既然是自动书写嘛，那或者是有很多，你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被称为是创作者。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我忘了他名字了，最近脑袋不是很清楚哈、哦。他先涂鸦，好像是米开朗基罗啊。他先涂鸦，闭着眼睛涂鸦，涂鸦完了以后，然后再来看看他涂了些什么东西，从他涂的鸦当中呢去寻找他的灵感。这就是我们说的思想自由的一种方式，脑力激荡是一种思想自由的方式。然后我们前一阵子在讲到说，有一个小朋友在打瞌睡，他老师把他叫起来说：“啊，你不要睡觉好不好？你想一点什么，发明什么东西？”哎，他就发明一个东西叫做快速波段器，啊，听说现在有厂商要跟他合作，我上次有提过嘛，哈、哦。那为什么在做梦跟突然间被叫醒的时候比较容易有创意呢？因为那个时候他思想是自由的。
他洗澡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散步的时候，哦，或者是说，反正你的脑袋是加紧或放松。紧缩或放松的状态，或者是紧缩放松的这种交替的状态，它很容易产生一个非常棒的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常常为什么会那么棒呢？因为它其实本来就是你的，它是来自于内在的信息跟你转世的经验出来的。
那讯息来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
对。
我没有怀疑啊，为什么不来呀、啊？没看到什么、啊，咱
没
看到，
那你没认出来。
要认出来，他是给了你讯息。
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啊，从来没想过什么东西，没看到什么东西。
你在做梦当中常常，我想你在做梦当中常常看到很多美丽很美妙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的话，你若醒过来的话，可能在人间还不一定有。你在梦中当中，你可能看到很多很美丽的很美妙的音乐，可是你醒过来以后，在这个人间可能这个音乐还没被创作。好啊，你在梦中当中可能碰到很多你有一些新奇的东西，可是醒过来的时候，你只是把它当成梦。好，那其实像做梦状态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做梦状态你的思维是比较自由的。总而言之呢，我刚讲的这么多，其实重点是在于你怎么样让你的思维是自由的。因为思维自由的话，你就随时从你的周围当中去连连看跟你现在的问题的关系。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找一个答案，比如说我要做什么答案呢？比如说我有一个问题，那我要找答案。然后呢，我思想自由的时候，我会从任何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跟我的答案有没有关系。
这样就已经不是自由思想了。
那很自由啊，因为碰到
你已经自己把它限制在你的问题的范围里面了，你已经是在思考了。
我在思考我的问题啊，在思考我的问题当中，我把我所碰到的所有的问题都会把它连连看啊，那是一个思想自由啊。那如果你不是思想自由的话，你只会针对现在问题，然后看看大家来开会看有什么解决方案，或者是说我现在想的问题想到的，我就把它当作是我现在现有的知识来解决现在的问题。对，那其实讲这些的话，比较重要的应该是说，能够让你了解到你所认为的自我，它跟内我之间，它其实是一体的啦。看今天有点困。所以他说，如果纯粹让意识心自行运作的话，他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你有困难吗？那按照你的意识心，它很容易找到答案。可是你的自我会让你的意识心不去找那个部分。好，所以他说，自我可以说，意识心用以感知的眼睛来观察这个 世界的焦点，可是呢在整个一生当中意识心自动的改变焦点。好，意识心当然会自动改变焦点，因为你的内在的状态改变，意识心自然会焦点会改变嘛。可是你的自我虽然在他自己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改变，可是你的自我还是会一直在改变。上过赛事书跟没有上过赛事课，你的自我的状态应该也不是很一样。所以他说，唯有当你的意识心在他的方向变得很僵化的时候，然后在某些方面自我就业主在跑的啊的时候呢，才会有苦难，困境才会发生。
什么叫做业主代跑？
就是
take over。
take over。
不是，是他爸就去，他去插头管
了。哦。
对。就是，今天本来是应该公鸡叫起床，现在母鸡是叫起床。这业主代跑。所以你的意识心如果变成僵化，那么自我就代替你的意识心，也就是说它就没有一种在一种自由的一种流动状态。那这样的话苦难才会发生，困境才会发生。如果你让意识心在某些方面发生作用，不是，如果让你自我引起意识心在某方面发生作用的话，在其他方面它会挡滞它的觉知的能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想法会被困住，是因为我们的自我的关系嘛？好，
你刚刚说的自由，就是刚才说的是自由，是让思想自由，是不是？自由是不是你说 relax 放松，是不是自由？
不只是放松，不只是放松，而是去寻找各种可能的这个途径跟方向。
不单只是放松，什么都不要想。
对。
而是去想。
你放松还是可以自由去想啊。比如说我看到你的手提包，啊，那你的手提包我可不可以拿来当帽子？比如说那手提包的。
你像拿破仑。
我是说随便乱讲的啦，好。
今天真的很痛苦，对啊，因为这个实在很难讲。
就是
你要想也要不想，
不要乱想。
放松是让放松是一个心态，就是我是放松的。好，那想的话呢，是让自己的那个知觉的小鸟到处乱飞，就东飞一下西飞一下这样子，对。
聊天一样，
想
到什么就聊什么，
但是不是胡思乱想。
它有一个焦点呐，它是有一个焦点，就是说你要，我们说有焦点才能够有创造嘛。那你有一个焦点，你其实是有个焦点没有错，可是这个焦点当中呢，你让它用各种方式去寻找这个焦点的答案。
你确定不是
你说的自由？
我告诉你啦，你把蜜蜂。好，你把蜜蜂跟苍蝇，
对，因为那个没有结果。
OK， 你把蜜蜂跟苍蝇关在一个，
你要一定要告诉我怎么想。
你把蜜蜂跟苍蝇关在一个这个玻璃瓶里面，
嗯，
然后
蜜蜂出不来，苍蝇出得来。
对，
因为无头苍蝇，
无头苍蝇乱窜，
对，
它可能往上窜，往下窜，往左往右
乱想啊。
对，然后它往后窜，结果。它瓶子是放这样嘛，那可是蜜蜂的话它一直会希望往光的方向去转嘛，它很聪明，它一直往上面转就转不出去嘛，那苍蝇乱飞，东飞西飞南飞北飞，就给它吹出去了。
哦，
嗯，
对，是谁做
的
实验啊？
一个台湾的中学生做的，是的，我 email 给你好了。
你也有啊？
我有，我保留得很好，因为我觉得太棒了，是
那个大概六七年前，
八九年前的一
个，他是做了一个实验，还是做了十个实验？每十个都是这样子？
那是真的呢。
他写了一个很，
写了一个 report， 对，
他
写给他爸爸。
因为如果你只做一个，你只做一个的话，那可能
那个苍蝇是天才，
对，苍蝇是天才，或者是
开
蜜蜂是笨蝇，
哈哈哈哈哈哈，开蜜蜂是笨蛋。
是
天性，是天性。你在卖
什么膏药吗？那你说是你的天性往能量的地方跑？
不是啊，这真的很严重啊！你说不是？
哎、
欸，
我这几天啊、哦，我这几天在洗我那个 patio 里面的那个水缸哈、哦，就我就洗完了之后，那我觉得可能还有点脏，我就把它放在外面，再倒点水哈、哦。我昨天一去看，哎，里面怎么长出，不是，是小蝌蚪哎。那我觉得说，哎，这真的是，就你说不是那在高山上那水池里也会就没事就长出鱼来了，那鱼从哪来的？我就是想这个东西从哪来的，因为我根本里面没有东西啊。
是小蝌蚪吗？
差不多
是
细蝌蚪，小
小
的小蝌蚪一样的
小
虫一样。
哦。
就在里面这样游来游去的，就想说，哎呦。是怎么回事啊？
从你的信念来的，
不是啦，
哦，
是说的，
创造你的信念，
对呀，你信念里面有这种，
不是，
有会青蛙王子吧？那我看过两天我变成青蛙，真的到处
来。如果他嘴唇有点烂的话，就是没事去把每一只抓起来闻闻看。
水在那，它就真的是有那种像小蝌蚪一样在里面跑来跑去。
那个缸里头原来有人。
没有，
那
个缸是放大姜，放姜的那个桶子。
也许什么时候那个青蛙跑去那里下蛋呢？
啊、
也许哪一个不是蝌蚪、啊、
我们家那不可能。
哪个不是蝌蚪，可能是其他东西。
嗯，什么东西？然后我等它长大再告诉你。
可能会变成蚊子，
变鲤鱼没有，
变蚊子。
好了，我们回到刚才那个想跟不想，你得到答案了吗？
我得到了，就是自由，
乱想
跟不想是不跟放松是不一样。
不，一边放松嘛，因为放松你才能够思想自由嘛。那思想自由的时候呢，就有时候是。他会带你到你所要的那个地方去，因为他这里提到说，你所知的实相是你从一个更大的那个里面所创造出来的。那如果你是从一个更大的你里面创造出来的，那当然你不能够只有信赖你现在所有的嘛，因为你还有一个更大的自己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哈，你是否愿意以一个欢欣而生气蓬勃的态度来创造富足健康的你呢？你是否愿意去清理你的意识心，以使你更大？的你所具有的更深的知识，能在有血有肉的世界当中对邪恶的表达，啊，因为关键都是在你自己。现在我们从前面到现在了哈，就是告诉你说，你有一个独特性，是因为你的内在需要这样，所以他创造那个部分，所以他本来就会支持你完成你那个独特性的。啊，那你碰到所有的困难的话，你只要让它是自由。不要用意识，不要用那个自我，而让你的意识心能够比较放自由的话，它其实就会带来它自己的完成。它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很困苦？因为你的自我紧抓着。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你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内里。好，所以我们提到说，那你要觉察，或要做任何事情，或跟这个人的关系不好，或这个事情创造不出来，其实有很多的部分跟你的一些心态跟过去转世的这些经验或记忆其实都是有关的。我们可能都是在借着每一刻的现在，我们说当下是威力之点嘛，借着每一刻的现在在解决以前所有的问题。我可能以前跟水有恩有怨的，那可能透过现在这个状态又重新这个情境，那我们来解决那样的问题。好，所以你去看看我说的那个泥冰，对不对？他跑出来，他就是为了解决他的问题嘛，那最后他的问题还是有解决掉嘛。就是那个约瑟，约瑟的前世是一个老师，是一个叫尼宾的这个老师。那 他的学生就是那个苏华金氏的前世，那他这个学生的爸爸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嘛。好，那因为他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就触发这个研究圣经很仔细的这个老师的这个特质出来了，所以你在某种情境之下会把你某个人格的状态会触发出来。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什么这个多重人格啊，或者是说什么人格分裂这种现象呢、啊、因为你碰到那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它会直接的把你内在那个人格直接的引发出来。像了解，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人格，那就我们叫自我嘛。可是我们的背后有很多的其他人格，那这个人格什么时候会被触发出来呢？比如说像黎宾的例子来讲的话，他是在要考证赛斯讲那个圣经的年页的那个实际状况的时候，他去研究圣经，他一研究圣经就把他内里的他本来专注于圣经的这个考证的这个老师的那个人格叫黎宾，这个人格被引出来。各位，这里是有很多很棒的东西，各位你们不要把它当作是随随便便的这样把它这样穿过去啦。你如果从在心理学上提到的那个人格分裂啊，多重人格，好、哦，什么24个比例啊，什么6个沙粒啊，或者是说忧郁症有时候会引发很多的人格的分裂的这种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因为碰到某些事情跟这个事情有关的过去人格，也就是就好像你碰到什么事情会把你过去的记忆调出来一样。那碰到某些事情后，比如说我跟 Amy， 好，我碰到她，哎，她是我前世的姐姐，好，那我碰到她，然后就把我前世对她的那个亲密感就会带上来，所以我碰到某个人，哎，觉得很亲密，碰到哪个人你就哦好讨厌哦，讨厌到不行。这些东西就是同时把那个带线，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的话，那个人格的部分它等于会变成一种我们说后面的那个自动导航的，我们说潜意识的部分，然后会引导你，把你推到一个比较难解的那个状态。这个部分它其实连接到很多赛斯的其他的东西啦。各位了解我在讲的意思吗？所以他从为什么从一个感觉基调开始谈起，然后谈到说你这个感觉基调其实它的内我跟自我它是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谈到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假如说你不知道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我是指我跟我生生世世的自己，那问题是你只知道你啊，你生世的自己他不知道在哪里啊。可是你碰到事情的时候，我碰到这件事情，那跟这事情有关的我背后那个人格会跟他的那个背后那个人格两个同时掉出来，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两个人掉出来的话，这事情今世不解决都不行了，所以会越演越累。其实有时候夫妻关系啊，他也不是真的是在处理表面上的问题，有时候他还在处理一些我们说的你内在的那些纠葛啦。
你有那么多东西要处理，生生世世纠缠不休。
所以你看你要不要业力嘛，要不要业逃出离心？为什么佛教讲出离心？出离心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对一切的事情我都接受了，我开始对别人都产生一种接纳、爱、和解这样的心的话，那什么样的纠葛都会放掉了。
是你的愿意是逃离那个人或逃离那个事，
对，
不是逃
离。就出离，
逃跟出是不一样的。
出离，
佛经上讲哈，为什么你会生生世世为人，是因为你念念相续，循环往复。我一个念咬住另外一个念，我因为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因为爱一个人，我下辈子还要跟他结夫妻，所以他投胎的时候，我要不要赶快追着他去下去，对不对？所以我一个念抓着一个念。一条蛇咬到另外一条蛇的尾巴，那一条蛇又咬到它咬它蛇的这个尾巴，所以那这样这个结局会怎么样不知道，反正全部都咬在一起了。所以每个念头咬住一个念头，好，那一个念头咬住一个念头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不再 care 了，晃两只蛇咬在一起，好，最好的方法是我不咬你的，你也不要咬我，好，反正不咬了啦。这样各位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真正来讲的话，其实人生只有爱跟学习而已啦。你在这个世间上，你除了学着对别人的一种包容跟爱以外，你没有其他东西啦。这是我目前学到的东西。好，如果我对某些人呢、啊，我还是有强烈的那种不满的时候哈，我就是要看看。
很麻烦了，继续咬下去。
我可能就继续咬，咬了好几辈子。
好可怕、哦。
还是个南方，所以啊，所以
为人家也为自己，
什么就是知道
背后的都要把他叫出来，
知道故意
很累。
对啊，
赶快放，
随便爱上一个人就要跟他海枯石烂，永浴爱河，对不对？你随便爱上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跟他说，我们这个生生世世永浴爱河，啊，海枯石烂，好痴情
的，
对。对啊，
不要嘛。如果都放了就没。
不是好要不要的问题啦，就是你要也可以，但是就是不要咬住自己，就是说我们让自己稍微宽松一点，自由一点，包容一点，啊，那其实你爱他并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说在爱当中就会强烈的醋意吧，对吧？这一定是这样的啊，我们每个人都经过嘛，你所爱的人，你不会有醋意，不要骗我了。
因为他就是你的。对啊，才有人间才有戏可以。
对啊。
想开了你的戏，
就回去了，
就做仙了。想开了就做仙了。
想开了就创造另外一场戏啊。
赵老师，你好久没有讲，
比如说
有别的戏啊，
不同的
戏啊，
今天
这
节
这
不同的
戏啊。
接一
场。啊，头脑正，忘了讲。
没，其实今天这一集真的很棒。
对，我觉得很棒。
没办法，讲完就回家了，讲完就回家了，好不容易啊。
等一下
要重
点，你这样讲完就要出离回家睡觉。
对啊，赶快讲最后的 ending。
还不错，那个最出离，你看你们好大
的。我不晓得啦，其实你真的了解赛斯书的话哦，其实你什么事情都真的可以看开啦。啊，今天被人家占便宜了，或今天怎么样了，其实都 OK 嘛，因为他说你现在的经验其实是跟大家分享的嘛，那你只要不咬住那个念头的话，稍微放松一点，就没有恨嘛，就没有厌嘛，好，然后就会 自在跟宽心嘛，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算你损失了，反正你就不会 又自己咬自己嘛，对啊，是没错吧。你是说真的说假的？
我说真的。哈
哈哈是已经累糊涂了。
对呀、啊，
真的很棒、啊。原谅他已经累糊涂了。
不要养自己啦。
对啊。
不要，
因为是真的
忘了。
我们这稍微用两分钟，好、哦，按照今天我们的那个智商课所讲的，我用两分钟大概结束一下哦。我就代表我自己。别无分号就是我这一家，那我的能量的来源，我的力量来源其实是在于我对我自己的那个独特性，那个我们的那个感觉基调。那我为什么会这种感觉基调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我那个特质。好，那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其实我是创造我的世界，只要让我的思想自由，不要用自我去抓住的话，我的内在的意识状态，我们说跨在内我跟自我之间那个意识心呢，它会带给你所有它。你的现在困难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你自己之外，它其实你还有你的很多的生生世世转世的自己，所以你在面临眼前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要只看眼前的事情，你让你的意识心自由。那反过头来讲，当你的意识心是自由的话，那么你会比较容易觉察到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他真的要讲的是什么。不然你看眼前的事情，你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解决，说这个人那么善良，那么好。那为什么他老是被这个人欺负到这么惨？啊，那你可能不了解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因为他这里提到说，所谓的你呢，他是自我跟内我合在一起，所碰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假如说每个人都是在一个整体的一个集体意识的一个形态场来讲的话，那其实都没有关系的嘛，真的无所谓的。好，那换宽一点的话。那就不是说我今天要很优秀，我今天很有钱，我今天很美丽，我今天很怎么样，没有，都不用了。你只要在你的本位下就好了，你的那个特质去满足你那个自己的那一份特质，我自己的那个感觉我去表达我自己就好了。 然后我对所有人都带着一种欣赏，因为我不想跟别人比了。好，那以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是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现象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就可以做到一种状态，就是说几乎是无灾无难的。好，
逍遥自在。
对，那我想今天这一堂课坦白说我也是觉得蛮不错的啦，
真的很棒，我觉得上完
不过我今天好像口齿不太清楚，因为好像讲不太清楚这样子。
不会啊，我
们
不会啊，每天都是。
对啊。好
了。两个圈。
那就这样子了，那我们到这里为止，到这里结束哈。我下个礼拜
放假，
我放假了两个礼拜，好啊，你们大家都放假。那如果你想要让我请客的话，礼拜六到我家来哈。OK， 好，谢谢。
这个是不是 invitation？
哎 ，informal。
他已经请了一百人了耶。
对
呀，等价值几个。
没有，他这个广播还没关掉呢。
哦。
啊对。
下礼拜也没课。
再两个礼拜了。
哦，就两个礼拜，
从今天开始的两个礼拜。
对对对，
下个礼拜是 Thanksgiving 是不是？
对，
哎，
对。
After Thanksgiving。
哦。
哦。
OK。
哇。Thanksgiving， 大家。
在不没有看到大家的日子里面，我都会想念大家的。
那 Thanksgiving 我们吃什么？
没有。Thanksgiving
可以这样抛弃我们了。
啊，老是补给你们的，
精神粮食。
好，
明明不是都要团聚吗？
还要玩精神粮食。